是快乐的方式或者一种。
我兴许不是最快，我兴许不是最高或最强壮，我兴许不是最好或最聪慧，但有一件事我可以做得比别人好，那就是做自己。
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
Hello，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AB Test， 我是阿兰，
我是本。
那刚才本读的这首小诗呢，是英国诗人尼莫的一首诗。那其实刚才诗的内容也跟我们这一期的话题有关。这一期呢，我们想讨论做自己这个话题。那其实，整个这个时代呢，这个社会现在，不论是我们的周边还是网上，大家都能感受到，做自己的这么一种提倡吧。就不管是周围的朋友告诉你要做自己啊，还有一些 KOL 呀，包括网上的一些新时代的声音，都告诉我们在做要做自己，做自己吧，你自己其实很好。最好的爱情是让你去做自己，然后每个人最终的归宿都是自己。就相信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听到了很多这种口号式的鼓励大家做自己的 slogan。那其实今天我们就想聊一聊做自己这件事情，做自己到底是不是那么简单呢？就我相信大部分人是想做自己的，但其实这个做自己在我看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就拿我自己所处的这个行业来说吧，因为听过我们播客的朋友应该知道我是在特别卷的这个互联网行业。那其实越来越多现在步入职场，包括步入到互联网行业的年轻人，其实都是带着做自己的心态进入这个行业的。就我觉得不只是互联网吧，就是尤其是我接触到身边的一些95后、00后的实习生或者刚入职的小朋友，其实都会有这个心态，然后你会明显的看到跟我们90后的这一代略有不同吧。就他们可能更秉持着这个不要内卷呀，拒绝被剥削呀，我一定要在工作中做自己的这个心态。然后基本上从一开始入职就坚定了不和这个行业同流合污的这种决心。然后呢，觉得即使是毕业了进入了职场，然后也依然要保留自己做自己的这个强大的赤子之心。然后包括大家之前前一阵子应该也看到了某互联网公司的这个应届毕业生毅然决然的辞职的这个热搜啊。
就他可能就是，
你们不知道吗？
你简单的那个 brief 一下。
就基本上其实他就是一个首先 background 很好的一个，然后也挺
聪明的一个男孩。是
某大厂，然后呢，他可能就不满足于这个，所谓的这个加班竞赛吧。就是当然了，这个某大厂并没有说大家一定要加班。
哦，我想起来了，是不是写了一个 PDF， 然后说什么？
写了一个 PDF，
我想起来了。
然后，有头有尾的，反正这个孩子头脑非常清楚。那基本上就是很简单，就是这么一个现象。那相信不光是互联网人吧，我觉得职场的，就是像我们这种老鸟应该都见识过这些氛围吧，就不说某一些具体的事，你至少是感受过这个氛围。那作为这个应届毕业生，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们其实这一代已经标榜自己，或者是内心是不认同这种内卷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公司的竞争机制的，然后坚持要做自己啊，可能我就是不加班，或者我就是不服从组织的一些条条框框。那其实就我这个九零后老人，就反正就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其实我是比较，
你算是一个做自己的人吗？
我算吧，我觉得我应该算吧，你觉得呢？我觉得你也是吧，
也算，
毅然离职，坚持的要做自己。
我觉得我分两个方向，你先说你吧，我待会儿再说我。你说一下你做自己的一些事例。
我其实没有什么具体的做自己，我刚才说完我是做自己一派之后，我比较
心
虚，有点心虚。但其实我很羡慕那种真正做自己的人的，然后周围有一些真正的就是不上班的朋友，当然也不是说上班就不是做自己啊，就可能就是自己创业或者自己做一些喜欢的行业的朋友，他可能更贯彻自己的喜好或者热爱，更做自己一点。然后看到他们，其实我还挺羡慕的。然后也其实一直是希望自己能是一个做自己的人，就相对来说在职场和生活经历里还在挣扎吧， 就是是朝着做自己的那个方向挣扎的。就说到挣扎也是因为我觉得其实挺难的，就是今天我不是作为一个刚毕业刚出学校的学生来讲，然后经过我这毕业的五六年的职场和生活经验来说，我发现其实做自己这件事儿就确实是挺难的，就我也是在摸索吧，我觉得还是在一个摸索的状态。你我觉得比我更做自己的程度多一点，就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你现在不是已经辞职了吗？对吧？
对，我辞职也蛮久的了，一直在说自己辞职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其实就我看自己的话，我是一个整体来说算比较做自己，但是在一些局部的方面就又没那么做自己的一个人。就整体这个做自己的这个方向的话，比如说就是像我辞职啊，对自己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工作的方向啊，或者说想自己想要的这种生活的方向，可能虽然现在可能结果看上来看还暂时还没有那么明朗，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想要的，或者说我觉得我自己不太能接受的那种方式，我还是比较明确的。然后在一些局部的一些地方不太做自己呢的例子，就是我觉得其实我在日常生活中和身边的人相处，包括可能家人啊或者朋友啊这一类的，甚至包括就是职场中的老板和同事，在和他们的相处过程中，其实我不算一个太做自己的人，就是我会比较多的会顾及别人的感受或者一些他们的一些想法。然后其实我觉得一个完全做自己的人是不用在乎任何人对他的看法和感受的，但是我就在这方面可能不太能够做到，特别是比如说假设
但你刚才说这个点，我觉得就是今天我们值得讨论的点，就到底做自己是不是就是完全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和感受呢？那种完全100%不接受别人看法的，是不是一种自私？其实在我看来有一些这样。然后包括对于你来说，其实你我觉得你的个性相对来说就比较柔和，比较温和和 nice。那你做每件事的时候到底是强迫自己呢，还是确实你心里其实是拧巴的？那这个可能只有你自己是知道的。
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我挺拧巴的。比如说一个我自己觉得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和一些不太就是参加一些自己其实没那么想参加的局的这种情况。就比如说我在广州的时候会偶尔会有一些就和朋友一起出去喝酒的局。首先呢，我觉得就是大家一起出去玩或者一块喝酒什么的，从我个人的意识上来说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有时候朋友会比较想喝的多一点啊，或者说想要玩的再晚一点，但其实我内心是有一点抗拒这件事情的，但是又为了觉得说我要显得合群一点，然后才不会让别人觉得啊，他怎么那么解嗨，那么无趣，而强迫自己就是和他们一起喝更多酒，或者说玩到更晚的时候，就这些在这些情况下，我会有比较强烈的感觉到我在迎合别人的需求，或者我在去满足别人的这种情绪上的这种需要。而
我怎么没发现呀？我觉得你在这方面挺做自己的呀，说不蹦迪就是不蹦迪。
哎，这个就
八次都不去喝酒，
这个就有一个，这个也有一点也是我想探讨的一个事情，就是其实我们在越亲密的人面前，可能越比较能做自己
啊，是，
就是关系更好的人面前，特别是比如说我们
在也比较容易 say no，
对我其实做这期的这个大纲的时候也考虑过，就是我们在什么人面前最能做自己？其实我觉得是父母。当然我觉得有一部分人可能会说，特别是可能小一点的小孩子啊，或者年轻一点的朋友们，他们可能会觉得啊，父母根本不了解我，他们不知道真实的我是怎样的。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在父母面前是展示了比外人面前更多的自己的那一面。
对，
比如说第一，我们不用经营我们某种形象或者某种人设。对，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我们可以毫无忌惮的去麻烦我们的父母，麻烦我们的亲人。比如说就是你如果在家你想拿一个什么东西，或者你想吃个什么，你可能就张口就要，伸手就来，完全没有想说啊，我需要怎么装一下呀，好像显得我很勤恳或者怎么样的。 就是因为父母从小看着你长大，你在他们面前没有包袱，你也不觉得你需要去让他们觉得你是一个多有在很多细节上面你不用向他们展示你好像多优秀的这一面。所以我觉得在这一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在父母面前是最能够做自己，最没有情绪包袱的。
但我觉得这就是另外一个比较深入的话题了。我觉得这个跟家庭有关系，可能每个家庭让孩子做自己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个人来说特别羡慕那种就是能让孩子从小充分做自己的家庭，然后是港湾型的呵护型的家庭。我觉得可能每个人程度还不太一样。就回过头来说，我就觉得还是刚才那个话题，就是这几年的经历来说，对于我来说其实我发现其实挺难的做自己。你比如说拿工作来讲，因为我专业学的是 marketing 嘛，就是市场营销。其实按照我们市场营销毕业生的这个热爱和志向，大部分我的同学呢，我们第一优先级考虑的是去快销行业啊，比如说宝洁啊、联合利华这些公司。因为这些公司可能你做的工作更加的怎么讲呢，更加的市场营销一些吧。那就我个人来说，我这件事儿其实就没有做自己。就我当时拿到了各种 offer 之后，也是选了这些我们俩之前一起供职的那家互联网。就是其实原因就是因为薪资比较高，就是我其实就像薪资妥协了自己做自己的自由，就是这工作上来说。然后恋爱上其实也非常希望自己能够做自己，然后去收获非常有默契的这个爱情啊。但我觉得我每次审视或者反省自己上一段恋情的时候，都发现其实在最开始这个喜欢的人面前的时候，就非常希望营造出一种符合他的审美和喜好的人设。我现在回过头看看，我感觉我其实也没有非常做自己，尤其是在那些只谈了几个月的恋爱的这些这个关系上，我觉得更加是这样。可能到分手的时候，对方根本就没有了解到底阿兰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可能这方面做的也不太好。
你有没有具体一点的例子，比如说某你回想过去某一个瞬间，就在恋爱关系中，你觉得那一会儿我真的是就在
很没有做自己。
对，
我大一的时候谈的那场恋爱，对方是一名学霸，然后不是我们学校的，然后就很厉害的学霸了。然后我当时审美爱好也是非常喜欢这种自律性很强，然后非常努力上进的人。然后在他面前其实我就营造自己也还挺上进的，但 actually 我根本不爱上课。就我记得很清楚，大一的时候每到那个考试的那个时候，就是那个考试季，然后基本上对方每天都泡在图书馆，然后问我在干嘛，我就是也假惺惺的说也在复习，但其实说不定
其实没有
在上网。就或多或少要营造一些努力学习的人设吧。我觉得这个就很典型的没有在做自己啊，就是就觉得对方可能更喜欢跟他一样上进和努力的人吧。但是有一句话要说，就是后来我们再继续，就是若干年后，包括最近甚至可能有时候也聊聊天的时候，我这个时候已经完全在做自己了，就 I don't care。当然了，这个跟你到底喜不喜欢他，然后跟已经成熟了一些，然后更了解自己，这些都有关系。但我也是自己感觉这个状态会更好一点。
我感觉我好像还好，就在恋爱关系或者说亲密关系里面，好像我就对我来说也没有说没有在做自己。
那你可以在对象面前放屁吗？
这个问题
你不要剪哦，你大概沉默了大概5秒。
我要想一下，但是我觉得首先我是一个很少放响屁的人。其次我觉得这个很难忍吧，就是怎么说呢，哎，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角度很好，就是你会不会说，比如说假设你日常生活中是一个很肆意放屁或者肆意挖鼻孔的人，但是可能在对象面前，我觉得首先在一段
我不太行
一段新的恋爱关系里面，大家多多少少都会那个顾及一下，但是可能有的人可能熟了之后那个相处的时间久了之后，可能就会慢慢的暴露本性。 但是对我来说，
对刚开始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了，就是你换个角度来说，如果我现在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了，然后对方总是在我面前放响屁，当然我喜欢他的情况下我是觉得还好了，但我是也觉得不用说 always 做自己的放响屁。就
我自己对这个事情是还 OK， 就是如果
所以我觉得恋爱这个真的是，就是又要单讲，就是它真的是需要经营的一门学问，就是它当然了是一个需要追求天然和缘分的一个人际关系，但是它中间我觉得又不乏需要你经营的部分，所以就又回到我们大的命题，其实做自己确实很难，就是抛开所有就是你今天能谈的其他条件，甚至在这些不同场景里工作呀恋爱啊什么，你或多或少要考虑到这个环境下的一些方法论吧，就你为了一个某个好的结果，你可能还是会摒弃一些东西。
但是就是如果再把这个话说回来的话，就是其实做自己是一个挺需要成本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对于我来说就是在大的方面，比如说工作上吧，可能我当时虽然就是非常那个非常就是很潇洒的辞了职，然后想自己就是做自己的一些事业，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就是这种自由或者这种自我它是有一定代价的，就是它会让你有一些压力当然呢这个就不单纯说是做自己吧，这可能就是因为涉及的因素比较多，但是对于我来说就是可能日常生活中和别人的相处过程中，如果太过于做自己的话，其实我自己心里的压力反而会比较大，就是可能如果假设我在别人的面前展露我非常真实的情绪，就是可能我不高兴啦，或者我有什么小情绪，我展示我就会觉得如果我现在真实的展示给别人或者告诉别人的话，那可能会令整个场面很难堪，就这种情况下对于我的这种心理压力来说，可能其实反而就对于我不做自己这件事情的这种对我的影响可能更大一点。
我觉得这个就跟个性有关了，我其实或多或少也是有一些这样，就是总是爱阅读空气，就是体就怎么讲呢，就是在乎别人感受的人或者钝感力比较差的人，我觉得做自己对于他们来说就更加难一点就我们俩这方面我觉得有点类似，我觉得就
我觉得你做的比我好一点
我做的比你好吗？
就是你有些时候还是比如说我比较印象深刻的例子就是你上次和你们小区的某一个朋友就是在跨年当天闹翻的那件事情。
哦，但那天我真的是有点
就你弃车而去。
弃车而去，对。就是我会忍一下，但到一定程度的话我还是会选择做自己，就释放就是自己的一个情绪了。
对，就是你还其实到某一个点你还是会释放一下，但是我好像比较难做到这一点，就是我不会去把这种矛盾升级或者激化，这对我来说会有比较大的心理负担。
那如果按照纯做自己就是纯粹做自己的理论，按理说我可能到八到等级八的时候我才会爆发有一些行动，那其实八之前我其实也在忍了，那对于我来说其实我也没有在做自己啊，我的人设包括我说话和沟通的方式还是有一些伪装吧，或者有一些背后大家没有发现的心情。
但是其实你这种人格的话就其实当你真的完全100%在做自己的时候，可能会对别人来说比较
吓人。
对，比较吓人。说啊这人怎么两副面孔啊，好吓人啊。
那如果纯粹做自己只有一副面孔了，那就不太好惹。
对，因为你看就是像假设比如说我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完全做自己，而且也不存在那种爆发的情况，那就是某一种人格，然后另外一种就是那种完全做自己，他随时随地在做自己，完全不 care 任何人的想法，那对别人来说他其实也是一个相对合理的一个就是逻辑比较自洽的一个人，但是对于你这种呢就是因为你爆发的时候变成完全另外一个人，可能对于别人来说你就是啊他怎么还有这一面、啊、就可能会对别人的冲击更大一点。
冲击更大一点，觉得有点像一个定时炸弹。你提到这个我想到周围其实我身边有一个关系很好的同事其实还比较会做自己，但是 当然这中间有很多就事论事或者更细节的地方。那他特别做自己，在我看来他做特别做自己的这个情况下，然后在外人看来，尤其是对跟他不熟的人看来，就是他不是那么好相处，或者脾气其实不太好。
你就说他就给人营造一种生人勿近的那种氛围，对不对？
对。
或者说老娘很不好惹。
对，其实除了这些客观的障碍呢，我随着年龄的成长，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在不停的认识自己嘛，你可能会更发现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那就我个人来说，结果在这个过程里，我就发现自己存在着更多的缺点，反倒是不停的认识自己的时候，发现缺点的概率比较大。就比如说发现自己真的很敏感啊，有些情况下真的很脆弱呀，然后包括实际上我挺懒的，就喜欢拖延，然后有时候确实也比较容易在一些场景下嫉妒别人，善妒，就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更了解自己的时候发现的一些缺点。就是比如说嫉妒这个事儿吧，就是以前其实我刚毕业或者在上学的那个阶段，非常的沉浸在 peer pressure 的压力里，就是同龄人压力吧，就是比如说他考上了什么学校，或者他毕业找到了什么工作，然后跟我一级的人工资到底是比我高还是比我低，就这些事情其实我非常在意。然后毕业几年之后呢，我到现在其实相对来说 peer pressure 的压力会小一点。那其实也在说服自己吧，就是人跟人肯定是有差别的嘛，然后不同的这些差异肯定造成了不同的结果。我觉得这个每个人都应该接受这个自然选择的结果，但我觉得我也没有完全说服自己，就在这些方面还是会跟同龄人去比，然后别人特别好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嫉妒。就这些缺点其实都是在我不停的发现自己认知自己的过程中意识到的。那你说今天如果我非常做自己的话，就是难道要放大自己的这些缺点吗？或者是任由这些缺点的发生吗？我觉得肯定它也不是一个好事儿。所以回过头来说，你真的是完全打开自己做自己的话，我觉得这个是要有取舍的。就是这个肯定是值得讨论或者自己去学习的一个课题。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几个方面，就是在我看来的话，就是我想一想自己的经历，我觉得好像在就是你说的这种 peer pressure 的这种情况的面前，我反而是一个还比较能做自己。但是我觉得这种做自己呢，就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的话，可能也是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太过放松。比如说像你说的，就是同龄人的工资啊，或者说别人的发展更好怎么的，就这种事情在我看来的话，就是觉得这强求不来。这可能是就因为每个人的性格不同，我觉得可能他的性格那就是他理应得到这一些。然后就对于我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有稍微有一点这种自我安慰型的这种心理在，但是其实就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也确实不太存在于嫉妒别人的这种心理。比如说我之前的室友发展的很好，然后甚至已经做到某互联网公司的，就年纪轻轻已经做到了总监的这个 title。但是我觉得他的成功是有道理的，就是。而且是我复制不来，我没办法做到的。就是在这个角度上呢，我觉得我算比较能够认清自己。所以就也没有像你说的这种情绪上的斗争，或者说内心的这种自我矛盾的情况。
就你聊到这个例子呢，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刚才你提到的我们曾经一起的同事发展得很好。我觉得就聊到另一个话题，就是对于这些做自己然后获得一定成绩或者成功的人，我觉得其实要就人就事而论，就做成功做自己的这些榜样呢，包括一些名人和自己周围身边的人，他可能我个人认为啊，可能只是一种假象。就他是存在幸存者怎么嘴瓢，就他是存在幸存者偏差的。就尤其是这些已经成功的人，然后再回过头来说教，然后告诉广大的人说大家要做自己，然后其实他也没有给出这个方法论，甚至他可能给不出一个非常具体的方法论，因为每个人其实差异挺大的。然后我觉得这种人就更加属于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就是那你说到底做自己的这成功榜样是不是一种假象呢？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要思考这个问题。就当然你可以受到一些这个榜样的力量的鼓励啊， 但我觉得anyway 你还是要考虑自己的状况和这个自己所处的环境适不适合他的那一套方式和他的那一套说辞。就我其实一直不就是不是一直吧，就是这几年的经历之后告诉我说，我就不太相信这种成功做自己然后又获得成功的这些榜样的存在了。就是他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个体的差异，然后也有一些更黑暗一点讲，也有一些这些个体在成功背后你不知道的他使用的一些技巧，甚至这些技巧在明面上来说是有一些肮脏的，就是在成功过来的今天的他是不会拿出来讲的一些不做自己的黑暗面，我觉得他是不可能分享的。就是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但我觉得大部分成功的榜样是有存在这个问题的。
我觉得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认为要看行业，特别因为你说成功这件事情呢，那肯定就得分行业来看。其实刚刚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位朋友，我觉得他在工作中，我觉得其实他并不是非常做自己的一个人，就是他其实他在工作中是算是一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样的一个人。
这样说好吗？
这是一种能力，我没有贬低的意思，我觉得这种能力非常棒，而且是我不所不具有，我觉得非常遗憾的一种能力。所以我觉得其实他具的这种能力使他就他在工作中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完全做自己的人，就我在我看来啊。所以这个问题又延伸到就在哪些行业哪些工作中你是真的可以完全做自己的。我觉得就是对就我个人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艺术行业是你能做自己的这个自由度相对比较大的艺术行业，然后包括一些自由职业啊，一些这种自媒体啊，就相对没有那么我们所说的比较那种上班这种概念的这些行业，我觉得他们做自己的那种自由度是比较大的，而且可能他们的成功也比较大程度的归因于他们
依赖于做自己。
对，特别是比如说
他们就恰恰做自己了可能才能成功，而且可能大家就希望他看到的在艺术行业的成功人士正是他们有自己属性的人。
对，有自己特色的
娱乐行业里大家越来越喜欢那些能做自己的人了，就是那种特别直言直语的 be real 的人，我觉得现在一般热度啊或者大家喜爱程度比较高，比如说那英 对吧，就是经常在以前微博还特别开放的时候经常在微博上抒发自己的见解，每年那个调休的时候他那关于调休的一番言论都要拿出来被讲一讲还有什么最烦装逼的人之类的，就他其实就挺做自己的。包括他其实去年上姐姐的时候也还挺做自己的。
对，就是他在镜头前其实不太掩饰自己。
就外国第一想到就是 Cardi B， 其实他还挺 real 的，我觉得就是我有时候看他的一些采访他的说的话我都挺佩服他的，就真的是做到成功了，同时也一路上非常 real， 就是他也不忌讳去谈自己年轻的时候为了赚钱然后做过
Cardi B 有什么著名事件
啊，
你可以给我科普一下吗？因为我连 Cardi B 和那个麻辣鸡这两个人我都分不清，
都分不出来。就比如说他总是在直播或者演唱会的时候告诉大家说努力成功不代表就隐藏自己的过去吧，叫正式接受自己啊。然后他就会聊到自己以前出名之前做过脱衣舞娘啊，然后为了赚钱他觉得这个很正常，然后也有聊到自己没有读完书，然后觉得大家还是要去读书啊，他觉得学校教育很好，然后他也坦然接受自己虽然没有完成这个教育，但希望鼓励大家的他的粉丝去读书啊什么，就整体来说他也比较 real 我觉得
哎，网上说那个是党员的是说 Cardi B 还是麻辣鸡啊？
Cardi 说 Cardi 是党员对啊，就是疫情的时候他也会在直播的时候说啊，你看中国做得很好啊，人家每天都在街上喷一些就是消毒的呀，就绘声绘色他就会讲这种，就是他观点其实都比较直接了，也不怕得罪谁，然后包括他对一些那种曾经 diss 过他的人也没给什么好脸色，就也不讲求这种场合上的 social 跟保全大家的颜面，就还是比较 real
对，我也有几个就是这种比较做自己的这种例子，比如说像日本导演北野武，他其实就是也是一个非常做自己非常有个人特色的一个导演，我觉得他的成功也归因于他非常做自己这一点，因为我其实就看过
他挺直言直语的，我觉得他说实话特别不符合日本这个氛围，因为日本人我觉得 其实这个群体不太做自己，就有些事儿他非常不直说，但北野武绝对是一个特例。
对，因为其实北野武就是你看，就是这些大导演，日本的大导演里面，北野武他的出身其实算是没那么好的，他算是就是年轻的时候算是从一个小混混做起来，最开始做那个漫才，然后包括也出入很多一些可能现在看来没有那么能拿得出手的一些场合，然后包括他在他的自传里面也有写他自己经常去嫖娼啊，然后还有就是
这是可以讲的吗？
还有和黑帮也不算黑帮吧，就是和社会上的一些团体有一些这种恩恩怨怨一些勾结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他展现出来的这种市井气息反而使他在他的作品上或者在别人的眼中他是一个非常丰富非常真实的人，然后以
对
所以才能够帮他吸收到那么多的人气，然后包括别人也觉得喜欢他，然后就更多的人会觉得啊，我们日本的导演也不是只有那种特别文艺的特别清新的，也有这种非常市井气息的
很直接很真实的。
对，
就是他前一阵子那个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不是办得不太好吗，他在网上还吐槽不是在电视节目直播的时候说真的太差了，我都没脸出国。
对，
记不记得？
就是他其实他也没什么包袱，他是想说就说，很敢说的一个人。然后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想说的我印象比较深的，其实就是五条人，就去年乐队的夏天里面比较出圈的一个乐队。我觉得他们最做自己，就首先他们的出场就非常做自己，他们本身是要唱另外一首歌，结果他们临到上台之后，他把那个琴一弹，然后他觉得这个氛围不对，我要唱另外一首，然后就自己擅自的改了歌，然后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做自己的一个行为。其实当时他这首歌效果不是那么好，最后甚至就第一轮的时候他得票并不高，但是他表演完结束之后就和马东的这样一个对话呀，然后说他为什么改歌啊，还有包括交代就是聊在聊天中透露他自己的这种性格上的一种，也是他其实也是一个蛮有市井气息的一个人，然后导致他的这个谈话结束之后人气飙升，大家都非常喜欢他们这个组合，然后所以最后就不断的又不断的然后被复活到这个赛场上，好像是一共被复活了三次还是多少次，就一直被复活，然后深受大家的喜欢。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他们因为做自己而真正得到了别人的喜欢的这样一个案例。
但其实回到刚才那个观点，我还是觉得我们刚才举的所有这些艺术圈的例子都不能证明这些成功做自己的人，这些榜样是可以激励和使用到每个人身上的。我觉得我们俩在聊的时候，我在想说他们是有这个天赋和有这个能力他才可以做自己，他并不是完全是因为做了自己之后他才有这个天赋，就是越是这个行业中非常做自己的人，反而是因为他自己有一些先天性的无可替代的才能和天赋，导致了他有这个做自己的底气，然后他也不是身处在一个职场里不需要维护一些所谓的关系，直接我们就拿能力和艺术作品说话就好了。我觉得他们其实反而证明了说做自己就成功这件事儿不是适用于每个人的，就他可能对某些人来说也是一个过度鸡汤的假象。
对，就是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其实比较能够大程度的做自己的行业就是这些艺术领域或者文学领域这一些，那其实就反过来再讲另外其他的行业，我觉得把所有其他的剩下的这些行业我统称为需要上班的行业，就有领导有同事的这种行业。我觉得在这种行业下你想要成功100%做自己是绝对不可能的。
对，是
我认为就是你在这种我们常规的这种职场体系下，我觉得反而是没那么就他能够可以压抑自己的可以变换自己的这种面相的人反而是比较能够容易成功的，这也是我们之前那个共同同事我觉得他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我觉得在这些行业下其实你反而是你要能够就面对不同的人你能说不同的话，然后面对不同的态度你能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就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能你才反而有更多的这种成功的机会， 而就并非在像我们，其实我们刚刚所举的那些例子真的都是基本上都是艺术领域的这些例子。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这个做自己的这个范例其实就真的要放在某些特定的行业来看。
嗯，那其实我觉得我觉得行业有关系，但也不是完全唯一的关系吧。那你比如说有些人就是很懒，他今天他就是不爱工作，不管他是艺术行业还是上班的行业。那如果他疯狂做自己，我就是做自己，不爱做，就是不爱努力，那这也不行啊。对吧？
但是你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一个那叫什么条件，就是有一个逻辑关系。因为你这个条件就是，如果他不存在这个条件的话，他不管在哪个领域他都不会成功。他就是一种，
但说实话现在有很多这样的年轻人，比如说我我觉得我表弟就是这样。
开始
表弟应该没在听吧，
抖出自己的亲戚。
对啊，就周围很多小朋友一些吧，一部分年轻人，我觉得尤其是在这个家庭条件比较好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那他做自己就是比较喜欢玩啊，他就不太想努力钻研的做一件事情啊。那如果他标榜自己做自己，那真的就非常是一句空的口号了。我觉得没办法通过做自己获得成功。就如果你对于这些个体来说，他就非常充分的做自己，就比较难。那如果你有一些天赋可能还好，哪怕非常嬉皮，就那之前也有一些这种著名这个国内外的音乐人，他可能很嬉皮，他也不爱上班，但是他可能有一些音乐天赋，然后他出了一些歌，那还是很厉害的。我觉得可能你有一些天赋的话，你这么嬉皮啊，这么 chill 啊，这么懒的话，也可以坚持下去。但对大部分人来说，我觉得你要是有这些缺点，你还要做自己的话，那你很难成功。
嗯，就其实需要适度的压抑自己，或者说把自己推到某一个道路上去吧。因为其实我觉得做自己和没有进取心，就是他们俩是很容易就一不小心就走到另外一条道路上的这样的情况。
所以总而言之还是很难。我觉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做自己就是纯粹的做自己都太难了。就是做自己只能是一个怎么讲呢，尽力而为的事情。就尤其是身处在我们这些你刚才讲的需要上班的行业里的人。
对，
因为 anyway 你在一个组织里它是有很多规则和限制的，就这些规则跟限制的话它是没有差异化的，是普世性的，就是可能这个组织里的每一个个体都要遵从一样的规则跟制约。那其实有这个客观条件在，你就比较很难做自己，对吧？
对，就是即使说我们刚刚说就在艺术领域中，可能你能比较大限度的做自己，但其实你也肯定也存在一些没办法能完全100%做自己的一些时刻。比如说像李安导演，他当时在拍摄那个《理智与情感》这部电影的时候，他这是他第一部和他合作的这个班底全部都是外国人，全部都是英国人，然后包括演员啊，包括一些工作人员啊，都是外国人的这种情况下，他其实就有一点相当于 lost himself 的这种感觉。就他当时，而且他当时合作的这部电影里面的这些演员都是什么牛津或者剑桥毕业出来的非常厉害的一些演员，然后他就在拍摄的时候他经常会面对到演员的一些 argue，认为啊这个地方是不合理的，或者说这个剧情对于我来说它逻辑是不通的，然后他们就会跟李安提意见说你这里应该要怎么怎么改。那可能其实李安他在他自己的心里有他自己的想法，但是他觉得哦这些演员是非常厉害的演员，是有非常有经验的演员，然后我是一个第一次和他们合作的一个华人导演，可能我的这个判断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不太成立的。那他可能就适度的，他真的进行了很多调整。就是他说，他那基本上算是他拍的最拘谨的一个导演，一部影片。但其实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就是那部电影也非常优秀，也非常， 怎么说，也挺好看的吧，然后也受到很多好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所以你的意思是针对李安这个立场来讲，其实他在拍《理智与情感》的时候没有充分的做自己，对吧？
对对，但是也获得了一些就是比较好的成果，我认为。然后我的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说，即使是在这些自由度相对比较大的这种能够做自己的这些行业之中，你也必然会遇到一些时刻是你选择不做自己反而能够更快更有效率的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聊到怎么尽力而为的做自己这件事儿了。我觉得你所处在一个工作环境当中，就包括李安那拍电影也是他的一个工作，就是可能有很多问题需要你去取舍。那对于你刚才讲的例子来说，李安就是取了我一定要拍一个质量很好的电影这件事情，然后舍掉了这个在过程中我任由自己的心情，然后在演员的沟通这件事上占上风这么一个心理的爽，我觉得对于他来说是这样的吧。然后他是为了最后的结果，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成人尽力而为的做自己的一种比较能够实现的可能的方式。就即使你是在一个不喜欢的工作环境当中，然后不喜欢的群体当中，你可能也还是可以做一些做自己的事情，但我觉得你就要面临一些取舍。其实拿我个人来讲的话，我不是一个很爱早到公司的人，就我有一些喜欢迟到。然后那你说就是迟到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其实就是somehow做自己嘛，就是以前我们俩一起在那家公司那个打卡制度还比较严格，但即使是在那个情况下呢，就我也会怎么讲呢，就也没有那么遵守了，其实就还是会所谓做自己的，经常上午迟到啊什么的。那其实我也不是说一味的迟到，那对于我来说，我个人心里默认的层面就是我早上没办法那么早到，但如果你要求我加班或者是在一些休息时间有一些棘手的工作找我的话，我第一时间就不会推脱，就我觉得是 OK 的，就我可能就会默认这个关系吧，然后我会把我这个默认的状态慢慢渗透给不管是同事还是老板来说。就不能你特别做自己，就比如说你白天还迟到，然后你周末大家有急事的时候找你还找不到人，那我觉得这种所谓的做自己你就得不到一个很好的工作结果，也跟同事的这个关系跟老板的关系可能也不太会处理好。就你总是在做自己跟其他方面有一些取舍，就我的方式就是我保留一些自己非常想保留下来的做自己的东西，然后可能弥补一些或者舍弃一些其他的部分。我觉得这是在一个工作环境中尽力而为做自己的一种方法。
对，我觉得做自己和没有责任感也是一线之间，就是你即使是要做一个你觉得很你想做比较做自己的一个人，但是有一些责任还是你必须要去承担的，就你不能做一个完全没有任何责任感，完全把你所有自己因为做自己的行为所导致的后果完全在无意中加到别人身上的这样一个人。我觉得就是你如果因为想做自己而成为了一个极度不负责任的人，我觉得也是就是对于目前的这套社会的评价体系来说，你可能你也不是一个比较好的人，就是至少别人不会去问你的成功经验的这样
一个比较好的人。然后我觉得恋爱中做自己其实又是一个也是 under 在这个做自己的话题下面，但我觉得他讲求的这个学问就更高深一点。就是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了，你说到时候到底什么阶段应该做自己啊，到底展不展示真实的自己，但其实我觉得本着长远的目标跟相信人世间的缘分和真善美的角度，就我反而在经历了年轻的时候的几段爱情之后，然后到目前单身的这几年，我反而觉得过来了之后反而想对自己说我应该做自己，或者我尽量让自己做自己。我觉得不是说我为了快速的收获一个爱情去树立一个人设，这个我觉得能收获到一些短期结果，但我觉得恋爱这件事情是一个长期收益的事情。我觉得你的目标要更远一点， 但是如果有些人他可能只是比较寂寞空虚，需要有一个陪伴，我觉得他可以有一些人设，然后吸引一些觉得适合在这个阶段陪伴自己的人，这个无可厚非啊，每个人的生活方法。但我觉得如果你的目标是追求一段很默契然后很和谐的一段恋爱，然后包括希望找到一个自己真的喜欢的人，我觉得你要在长期战略过程中就是贯彻做自己的这件事儿，就可能你要从一开始渗透的这个氛围啊，包括你在过程中其实要不停的去展露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就尤其是跟你这个恋人，就是我觉得才能收获一段比较完美吧，比较完美或者比较默契的爱情。
嗯，
如果你刚开始就不这么设定的话，我觉得就很难达到这个目标。嗯，当然了，我就还是回到刚才说的，就看每个人的目标是不是是短期的陪伴呀，还是说长期的一份很有价值的爱情。
嗯，我觉得这是在恋爱的这个话题上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恋人，对于恋人来说，可能除了亲人之外，我们最需要在别人面前做自己的人可能就是恋人。特别是我觉得可能对于那种奔着婚姻关系的去的那种恋人可能更加重要，因为如果你假设你一开始选择的是在他面前展示并另外一个自己，就你伪装出来的那个自己的话，那如果你们要一直走下去的话，他喜欢的是你伪装出来那个样子，那你可能这未来的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你都需要去扮演这样一个角色，但我觉得这个其实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而且你如果在一段恋爱关系中如果不做自己，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不诚实，就是你就你以为他喜欢的是你，但其实并不是，他喜欢的是你伪装出来的那个自己。而且你在就这种恋爱关系当中你会变得非常累，而且我觉得这种恋爱关系其实是相对来说我觉得比较畸形的一种恋爱关系。我觉得真正好的恋爱，能够走得长久的恋爱，可能都是两个人真的都在对方面前比较完整的呈现自己的一个样貌。当然我觉得可能像你说的，比如说我永远不在别人面前打屁，其实我觉得大 S 他在这个方面其实有算是一个例子吧，算是就是他之前因为他最开始交往的一些对象什么周渝民啊蓝正龙啊这些对象都是一些帅哥，然后他就觉得他不能在帅哥面前，而且他自己标榜为他是一个大美女，是一个这种具有千金气质的这种美女，然后他是完全杜绝自己在另一半的面前那个展示自己好所谓比较不堪的一面吧，就不管放屁啊还是那个大便啊什么的，就是他好像他都不太能接受。但我觉得这个并不是说他伪装自己，而是他在一些这种生活的细节上不完全把自己袒露给对方，就是可能把他认为相对就是也没有那么需要，就这部分如果对方不触及到，那可能对于他来，除非他真的是一个每天放100个屁的人，那可能真的需要。
我们这期屁的含量也太多了但我觉得这件事儿就说回到爱情本身是需要用一些思维跟运营方式的东西。就怎么讲呢，就是除了打屁这件事情，包括你说我们每个人要不要健身，然后要不要化妆，然后要不要让做一些医美或者微整形让自己更美。我觉得其实如果你自己心里是愿意做的，然后你今天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让自己开心的，然后包括夹杂了一些希望能找到更好伴侣的这么一个心态，我觉得是 OK 的。就是不是说这样做就不是你自己的。那你换句话说句更难听的话，就是你今天把你自己完全剖析，就假设你今天非常了解自己，然后你把自己所有的点都列出来，然后这100个点里可能有60%或者80%不太好，那这就是你自己啊。但是你为了收获一个更好的恋人，一段更好的爱情，并不代表你今天就不用提高了。就有比如说这60%里有一些30%改不了，但有30%是你可以力所能及去改变尝试改变的事情。 我觉得是可以改变的，就是改变这件事不代表你不是在做自己，就因为每个人我觉得都是一体两面，甚至一体多面的，就是有一些好的一面，有一些兽性的一面，对吧？有光明的，有黑暗的。那你在做自己的时候，你到底要选择做哪个版本的自己呢？你有那么多版本，我觉得纯粹的非常好的人跟纯粹特别差的人是不存在的。那每个人活了这么久，在这个漫长的岁月中，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一点一点去翻检自己这些好的点呀和坏的点的这么一个过程。当然了，有一些你觉得你完全没办法改的一些点，比如说个性层面的，就是我可能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在乎别人的感受，我不太那么容易 say no， 在有一些方面比较脆弱，就是这些我觉得你尝试过真的发现改不了的不完美的点，其实也是要接受。就是然后能改的呢，我觉得可以尽量去让自己更美好一点，就是在这种克制中不断去打磨自己吧，就是让自己变得可能更也是在做自己了，但可能就成为更好的自己。妈呀，突然好正能量但大概是这个道理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啊。但我觉得前提肯定也是你要先去了解自己啊，就到底你身上有哪些好的点啊不好的点这样。
我觉得我们这一期的目的其实不是说要劝大家要完全做自己，或者说不要那么做自己，就是其实都不是，我觉得反而是就是在我们的聊下来的这种感觉上呢，我觉得其实是希望大家能够接纳自己，就是不管是你自己在做自己的时刻还是没那么做自己的时刻，如果这个你这个时刻都没有说让你觉得不舒服或者受到什么伤害，我觉得完全你都可以接受，你做自己一点，或者说没那么做自己，我觉得都 OK。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说你在不管是太过于做自己还是说太过于不做自己，而导致了你内心会觉得有一点不舒服，有点别扭，比如说像在一些职业选择上，你觉得你选择那个就真的是完全背离了你的方向，你觉得很难受这样的，
那就不要。
我觉得像这种情况下，那就真的就是你要好好想想你应该怎么样，应该是不是要做自己一点，或者说在某些情况下你是不是要
对
要稍微那么不做自己一点。
对，因为我觉得最好的做自己的状态你肯定是听从内心的，你就是一定是真实的，然后不是盲目随大溜的。就是现在所谓的很多做自己其实或多或少给了你一个模板，但我觉得每个人真的要问一问自己，这个到底是不是对于自己来说是真实的。包括我今天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其实打开小红书打开互联网有很多不同的推荐，那你到底穿上这个衣服你觉得自己是好看了呢，你是开心了呢，还是觉得别别扭扭的不符合自己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问一问自己，就是做自己一定要是很真实的，你可能未必将来最真实那个自己是很理想的，但我觉得它一定是很符合你内心的，就我觉得这才是做自己比较合理的一件事情，就是真正追求的意义吧。就是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动态的或好或不好的这个起伏的人生和生活中，然后努力能够做自己。我相信如果大家能够做到自己的话，还是会最终收获开心的。那本期播客我们就到这里了，如果有不同的意见或者想和我们讨论的观点，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那我们这期就到这边吧。
拜拜。
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萤火，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沙漠里依然盛放的赤裸。